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卫在希伯伦作王七年半，尚且你可以说他是征战得来的，但是以色列全家作王却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定规，而是出于神的拣选。这里怎么讲呢？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这里有一句话，我认为所有服侍神的人应当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里第十二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因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什么时候会有属灵的复兴，就是神祝福他的仆人，用他的仆人来传扬神的话，而神的心儿女心受到感动，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了复兴。但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任何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有看见神的祝福而不明白大卫的感觉的话，他迟早会落在失败里面。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他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神为着他的百姓的缘故。弟兄姊妹看见没有？一方面来讲，神的儿女需要一个领袖，但做领袖的人却知道自己算不得什么，因为神要他的祝福他的百姓，所以才坚立他做王。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许许多多人喜欢自高自大，自己起来做王，我有多了不起，我能够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们迟早都要倒下来，只有那种明白说神立他做以色列王，不是为我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以色列百姓的缘故，这样的人在神的面前经得起考验。我们也可以说，今天在教会中间，在基督教领袖中间，真正有这样的感觉而有作王生命的人太少太少。所以神今天不能做大事，一做大事，神的百姓起来以后都一个一个跌倒，那些君王一个一个都失败，都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再说，作王是个最大的考验，也是最难的事情，因为你好像在做王，其实却是要让神做王，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中间需要有百，需要有领袖，而那些领袖是需要真正完全认识神、顺服神、交在神手里、让神管理的人，而且也知道所有一切的原因，所有一切的成功或者神的工作，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神的百姓。弟兄姊妹们，这样才是神君王的生命。弟兄姊妹们，大卫把以色列整个军人民的心都收拢在一起，他不是使用一种手段，而是他这个人从里到外真正的爱神。当事情安定，当以色列全国统一的时候，大卫想起他和约拿丹中间的约定，就询问扫罗家还有什么人留下来没有。他们跟他找来一个人，是个瘸腿的，叫做米非波设。这个人是约拿丹的儿子，他们打仗逃避的时候，奶妈就抱着他就摔下来，把腿摔断，结果两腿都是瘸的，一生不能行动。但大卫却高抬他，让米非波设天天和他一起吃饭，又让他的仆人来服侍他，让他能够有很好安适的生活。他和王常常在饭桌上面有谈话，有交通，把最好的享受给米非波设。弟兄姊妹们，这是大卫怎样守他和朋友中间的约。所以一方面对待仇敌是应当怎样对待，这是君王的生命；一方面对待人民应当怎样对待，对于臣下应当怎样对待，对于朋友应当怎样对待。大卫在这些事情上面都让我们很清楚看见，神立他做君王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这个人不会因为神的祝福而骄傲起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讲了半天说做君王多么辛苦多么难为，只有一件好处是大卫甘心乐意做王的，只有一个原因大卫是甘心乐意做王的。我怎么讲呢？就是他可以领导神的百姓，整个国家开始来侍奉神。弟兄姊妹们，前面五章当以色列国安定之后，大卫头一件事情就差遣人把约柜迎回来。这里讲的话，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六章第一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几人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 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弟兄姊妹们，大卫的心要迎约柜。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以为约柜在什么以法他，结果在基利野林找到的。弟兄姊妹，如果印象很深的话，你就知道约柜是以色列人侍奉跟敬拜跟所有一切生活的中心，约柜控制住以色列人和神当中的关系。但是很可惜的，当这个士师以利的时候，约柜就被掳。本来我有一次想讲那个伯士麦的约柜，他们当非利士人把约柜掳去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把约柜送回来，送回来的就没有送回到示罗原来的地方，而被人放在基列野林。所以大卫找不到约柜，不知道约柜在哪里，他打派人打听，最后在基列野林找到，他非常高兴，就差人去把他送回来。没有想到，上次我们陈老弟兄讲过这个信息，在拿耳根的禾场上面，牛是前蹄，乌撒用手去一扶，结果就倒下来，就死掉。弟兄姊妹们，这样一件好事，为什么神不祝福？我们会问。我想大卫心里一定也忧闷，圣经上记载说大卫心里难过，因为是他起的主意要去把约柜赢回来，而且花了这么大代价找到约柜赢回来的时候，发生这么一件悲剧。大卫好多日子不能喜乐，他把约柜就暂时就留在俄贝以东家里，乌撒死了。但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你发现俄贝以东因为赢约柜蒙了神的祝福。因为约柜是什么意思？约柜受到神的同在，约柜受到神的荣耀，约柜受到神的见证，约柜受到神的服侍奉神。所以在约柜在那里的时候，变成神的心神的眼都集中在那个家里面。这个家是蒙福的家庭，俄贝以东家。以后你看俄贝以东这个人本来不是利未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读到后面历代志，你就发现俄贝以东本来并没有侍奉神的权柄，但是因为他在以色列家，在俄贝以东家住了那么久，最后他成了在大卫侍奉那个利未班次里面的一班。有一班是归大卫分的24班侍奉神，叫祭司侍奉神，有一班是俄贝以东带领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当大卫发现在俄贝以东家约柜的同在带来祝福的时候，他心里大大欢喜。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要看见大卫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有学习的人，他就发现他以前怎么错了。他以前是差遣牛车去接这个约柜，这一次他就差遣祭司用肩膀扛抬约柜回来。因为神的定规，那一个见证不是放在牛车上面，是放在祭司利未人身上的。这说到什么？这说到今天教会的见证不是用人的方法人的组织所做出来的，而是有没有人真的肯为了神担负责任，肯为了神的见证，为了神的荣耀而摆下一切，而说这是我所优先的侍奉。弟兄姊妹们，教会的见证是建立在人身上，不是建立在组织身上。牛车永远不能带进神的荣耀，只有人能够背负神的见证。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一个观念，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等到大卫把约柜，因是这样的爱神，他愿意出代价。他的妻子米甲却不是这样。当约柜第二次大卫迎回来的时候，他在那里迎约柜，一步献祭，每走一步路献祭，欢呼唱歌跳舞。米甲说：“哦，以色列君王好大的荣耀哦！今天赤身露体，在那些婢女面前，真不像样。”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你说我轻贱无耻，我本来就自己卑微，我看得更加轻贱，我对自己更加没有意思，没有兴趣。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都要尊敬我。”真正一个爱神的人，在神的面前放情忘形，来敬拜，来赞美，来感谢，一点都不觉得是羞耻的事情。说到我的神啊，是没有一件可以叫我羞耻的事情。诗篇45篇怎么说？他说：“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情，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他一提到神，他就兴奋。这是大卫，大卫就是这样子。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所以看为宝贵，因为他向着神是那样的绝对，那样的舍己，那样的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他现在想要为大卫为神建立圣殿。 他进去祷告，他说他跟拿单说，他说我住在自己的宫中，但是神的约柜反而在帐幕里面。他说我怎么样可以为神建立一座圣殿？拿单说你的心意很好，可以去做。但等到他真正要做的时候，神又对拿单说，所以我们不明白。神又对拿单说，他不可以建立圣殿。神对拿单说的话，拿单一面站在大卫的立场来领受，然后就站在神的立场对大卫说话。他说什么？他主要一句话就是说，你不可以为神建立家室，神要为你建立家室。换句话说，不是你来侍奉神，是让神来建立你。不是让你在那做很多的事情，是神要做工在你的身上，叫你生命改变，叫你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荣耀。侍奉的意义不是我们叫神得的服侍，而是让神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身上，这是最基本的不同。今天很多人把教会的侍奉当做一件高抬自己的事情，这已经不对了。很多人甚至觉得我神需要我来服侍，所以我来服侍他，我来服侍神是给神大面子。大卫也很隐藏这样想法，他说我自己住在圣殿，在皇宫里面这么好，神的殿住在约柜帐幕里面，我来替他建个圣殿吧。神说话了，他说我做事实的，我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在世世时代，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他们为我们造什么帐幕，没有要求他们为我建什么圣殿，我几时要求过世世什么事情了？他底下讲什么呢？他说我呼召你，第八节，第七章第八节，他说我从羊圈里将你招来。呼召大卫是神所做的。第九节说我常与你同在，叫你能拣出一些仇敌，是我的同在来胜过仇敌，是我叫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一样，是我安排他们，把他们栽培，他们把他们放在以色列，不再受敌人的扰害。然后十一节他说我还应许你，是我应许你为你建立家室。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段圣经如果我们不好好读的话，很容易一下滑过去，到底这里拿单讲什么。但是我自己读的，我觉得每一件事情神把那个主客的位置换回来，是我在做。不要忘记，大卫不是你在做，是我在做。哦，弟兄姊妹，我真是为拿单这样说出神的心意感谢神。我们很容易忘记，就是我们在教会里是我们也很容易忘记，以为是我们做的，但是神要提醒我们，是我为你做的。怎么知道大卫听懂了？因为大卫后来回去祷告说，哦，求你照你的话坚固你的国，坚固我的国位。他就祷告说，神啊，既然这样你来做，不是我做。弟兄姊妹们，这是做王的人很不容易看见的事情，但是大卫看见。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撒母耳记下里面讲的真好。我只能再还有五分钟时间，我们底下要播饼，我只能再讲一件事。大卫犯罪，你知道做君王不是那样容易，因为很多很多的试探。但今天很多人把大卫犯罪事情讲得太随便了，每个人都可以犯罪，犯罪又跟大卫一样认罪就好了，没有这回事。有一句话最要紧，当大卫犯罪以后，神的名受到羞辱，这是没有一个人能出得起的代价。你知道我发现一件事情很稀奇，你记得吧？当扫罗跟大卫在那里纠缠不清的时候，扫罗曾经借刀杀人，要大卫去打非利士人，而且希望非利士人把大卫打死，因为扫罗嫉妒大卫，他这个借刀杀人的计策没有成功。但是弟兄姊妹们，大卫当他和乌利亚犯罪以后，就想把乌利亚丈夫杀掉，就把乌利亚杀掉。结果他这个借刀杀人的计策倒成功了。哦，弟兄姊妹，我读到这里真是害怕，真是害怕。大卫的犯罪，拿单来指出他的错误。拿单说，有一个富人家里有很多的牛羊，还有一个穷人，那个穷人只有一只小羊羔在他怀里面。但是那个富人家里来的客人，他又不舍得宰他自己家里羊羔，怎么办呢？就去叫穷人家里羊羔把他拿来，那个羊羔在那个穷人家里好像自己女儿一样待他。大卫一听大怒，说这个人该死， 他没有怜悯的心。如果这个人这样做，要还他四倍，罚他四倍羊羔。因为这是照着旧约的条例，若有人欺负人，赔偿是四倍的原则。拿单站起来对大卫说，你说的这个人就是你，因为你没有怜悯心。大卫就知道自己错，因为大卫谋杀乌利亚，圣经里面一直记下来，等到耶稣基督家谱里面上去记载，那个曾经做过乌利亚的妻的八十八替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所罗门。因为所大卫犯罪，神没有容让他。弟兄姊妹们，在一个做君王的人身上，神用什么方法叫他一再的洁净，一再的洁净？大卫犯罪，但是我们看这个情形，他犯罪的结果还他四倍，他杀了一个乌利亚，神叫他丢掉四个儿子，你们算一算，丢掉四个儿子，神的报应一点都没有错。最可惜的也是最大的一个，最怎么说，照着人看最好的一个儿子就是亚撒龙，但是亚撒龙虽然后来竟然背叛他，这件事情是大卫非常的难堪，而且他的痛苦他到最深的地步。可惜我们时间没有了，我没有法子把亚撒龙的故事讲完。亚撒龙和大卫中间是大卫一生最大的功课。他说当他逃难的时候，他说我亲生的儿子上去寻索我的命，何况这些人在咒骂我，世美看见他逃落难的时候，扬起土来往他身上灰撒灰，你这个恶人，你这个流人血的罪，你把扫罗家全家都杀了，你流他的血，现在报应在你身上，你自己儿子要追赶你。哦，这个君王一点点荣耀都没有。但大卫怎么说？是耶和华差遣他来咒骂我，或者耶和华怜悯我。弟兄姊妹们，这个君王是不为自己打算，也不为自己保护的人，他就一个心只有在神身上。也许我们讲大卫犯罪影响他的国度，一直到他的家里面，拿单对他说刀剑必定永不离开你的家，这是照着字面应验，也许我们会觉得非常痛痛苦。但弟兄姊妹们，正好亚撒龙和大卫这里是个比较，大卫作王，他是愿意接受神一切的考验，但是亚撒龙想要做王却是完全不同的心态。亚撒龙要做的王是人的王，位极人臣之上，对不对？亚撒龙自己是容貌那么俊美，又是那么有勇力，又是有智谋，他又会审断事情，什么事情都好，就是他的心不好。但大卫虽然有许多的软弱，许多的失败，他一颗心向着神。这两个君王是完全不同的对照，大卫的作王是属灵的，亚撒龙高抬自己谋叛，又收集了很多的群臣，又有将军，又有谋士，哦，自己到希伯伦做一个计划，在那里宣告为王，那个声势甚大呀，所以以色列都归附亚撒龙了，真是危险，大卫差一点性命都没有。但弟兄姊妹们，虽然这样，这两个人的对照越发叫我们看见大卫肯在神的面前受矫正，好叫他作王的生命能够显露出来。在旧约里面恐怕没有一个人比大卫的苦难更多，但是感谢神，借着这一个，他的生命被神锻炼到那样清洁，好像金晶一样，好像银子一样，渣滓都被炼尽，在他的里面可能可以跟耶稣基督一样说，在我的里面是毫无所有，黑暗的权势在我的里面是毫无所有。他只有一个心向着神。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刚才说过，是在神的国度里面领导阶层真空的时代，我不要讲报上的事情，但是大家脑子里总有这个印象，一个一个倒下来，各纲领各高山都倒塌下来。弟兄姊妹，我也不敢批评论断神的仆人，但是我却可以说，今天在神的国中，在教会中间，缺少像大卫这样有深度的人，缺少像大卫这样有属灵感觉的人，缺少像大卫这样真正肯为了神的缘故不顾自己性命的。所以今天我还留在荒凉里面，我们不能够为神做什么， 因为神要先建立我们。那弟兄姊妹们，但愿大卫这一段历史叫我们真正看见我们应当怎样让神在我们心中掌权。你不要说已经做了君王了，等到做了领袖的时候才发现那个试炼比以前更加的严重，而且我们也需要更加谨慎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神愿意我们做世人的领袖。今天在教会里面，领袖绝不是仅仅为了教会的，是为了整个的国家，为了整个的社会，为了人类的。但是我们有没有那个作王的生命，我们能不能让主在我们里面作王，其实是个大问题。感谢神，当我们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愿圣灵把这个学习的态度放在我们众人里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唯有你是那一位真正的大卫，能够站在那个君王的地位上面，而是那样的低微，那样的舍己，那样为着神的国度，却从来不为自己的荣耀。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哦，你是甘心乐意取了人的形象和样式，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神将你高升。主，赞美你，因为唯有那个肯降卑的才能够被高升。主要是我们心中有什么骄傲，一点点的骄傲我们不能得胜，主啊，你就不能使用。主，为此我们实在把弟兄姊妹们把我们自己的属灵光景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但愿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叫我们关心神的国，关心神的家，叫我们爱慕神的荣耀，叫我们爱慕神的工作，叫我们爱慕这一切在你面前所有的学习。主，就是有许多的迫害压力临到我们的时候，但愿我们指着十字架夸胜，因为你怎样在大卫身上显明十字架的工作，你也在你儿子身上显明十字架的工作，到的时候你的荣耀就显明出来。主，我们把赞美敬拜都归给你。今天中午我们再来擘饼纪念你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荣耀显明在这里，叫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十字架，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跟随十字架，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既羡慕十字架，赞美主耶稣，但愿十字架的荣耀从我们身上都这样显明出来。哈利路亚！人所看的是那些外面的地位，只有在我们心中知道，让基督耶稣掌权才是我们真正的荣耀。主，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愿你这光照在个人心中，愿我们在你的里面有真实的学习。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